本节目由聚友文化出品，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影视观察者》，我是老张。
大家好，我是石溪。刚刚过去了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清明档哈。
清明还振奋人心呢？
不恰当哈，但是我们的这个消费数据哈，还是总的来说在清明期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对，然后这一期我们上次预告了，就这一期主要是聊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媒体公司还有流媒体的一些动向，但是我们先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清明档，4月4号到6号，对吧？然后我们每一次其实都会说一下这个大盘，然后这次大盘的话，就是我看不同的渠道统计的稍微有点差别，有 8.3 几亿有 8.4 几亿，但无所谓，就是就算它 8.4 亿吧。然后这三天的票房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啊，因为之前的新高其实是疫情期间的这个2021年当时是 8.22 亿。
那么票房的前三名都是进口片，这个让人有点想不到。
对，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说了，就去年进口片的票房已经跌到了，对吧，不到20%啊，就是已经属于就是快要可有可无了。当然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整个票房要起来的话，其实需要我们的进口片这个雄起，对吧？因为其实去年的这个我们的国产片的票房已经跟2019年差不多了，那之所以现在的票房比2019年低，就是因为进口片不行了。那这一次的话就是清明档让大家看到了进口片还是有一些可能的。
但是在档期前咱们其实还一直特别关注的哈，我们一起摇太阳最后的成绩可以说是不是太理想哈。
对，这个春节档就是撤档了，然后又重新上映了，但是依然没有摆脱这个重新上映的魔咒。
所以我觉得这个清明档其实给了大家一些新的，对于我们这个电影档期一些新的思考哈。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进口片到底在未来在我们的电影市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再好好思考并且后续观察的。
但是就是咱们这个票房创纪录，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每一次聊其实都会聊旅游的数据，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清明的旅游数据也是创了一个算是超过了疫情前吧。
没错，
2024年清明假期，然后由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官方的数据，是旅游出行了 1.19 亿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 11.5%。 然后呢，国内游客出游花费 539.5 亿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 12.7%、都是两位数的这个增长当然我们的这个票房似乎好像并没有说比2021年有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就是清明档就过去了。然后今年其实春节档不错，然后春节档之后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票房不是很理想但是清明档又让大家看到希望，然后五一档对吧，又有好多新片要上映，所以就是看看这个五一档会怎么样。五一档其实过去以后很快就是这个我们的暑期档了，一年最重要的这个档期之一了。
你如果说到五一档哈，其实咱们现在今天录音已经将近是四月中旬了，我觉得五一的电影也会陆续的定档是吧？
已经定了不少了，已经定了不少了。
对对对，所以在未来的两期节目，我们其实可以密切关注五一档期的这个电影哈。
对，然后我们可以预告一下，就是因为这一周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有国内和国外都有跟院线电影比较大的这个事情发生，对吧？这个国内的话是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春季的一个推广会，对吧？然后院线电影推广会，然后在广州召开，然后广州增城，对，好像是然后另外的话，在大洋彼岸，对吧？在拉斯维加斯又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这个 CinemaCon， 也是类似的这个活动，都是这个院线电影推介会，然后这各个巨头都上台向这个院线运营方推荐自己的这个就是即将上映的新片所以就是这个我们下一周可以聊一聊这些公布的项目，然后应该就会涉及到这个五一，包括即将到来的暑期档的一些片子。
没错。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会分成整体上会分成三个部分哈。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最近在这个海外跟 AI 相关的一些话题，可能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然后呢，我们会看看这个国外的传统以及新的媒体公司哈有哪些动态。然后在最后呢，老张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他最近看到的一些行业的数据报告和数据研究。
清明节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就是祭拜这个死者的这个就是先人或者是亲人的这个习惯，对吧？然后呢，今年的清明的话，其实国内外都有报道，就是说 今年咱们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链，就是复活亲人。
那么就是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AI 的技术哈，复活亲
对，
人。
对，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可能你把已故亲人的这个视频啊、声音啊，然后一些照片什么的给到这个就是商家，然后一单可能几千到1万块左右啊，然后他会根据这些物料去生成一个这个复制人，然后可以跟这个你跟你在电脑上、手机里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去沟通。之前我们不是聊到过，就是说有这个抖音上就有人就是因为自己父亲去世了，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复制人，然后自己就通过自己去演绎，然后这个去哄自己的奶奶，对吧？新闻里报道比较多的，好像就是这个著名的台湾的音乐人包小柏，他其实也是女儿去世以后，然后他自己是自学 AI 技术，然后复活了女儿，然后让他这个可以跟自己还有这个自己的太太对话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是用这个所谓的技术来治愈自己啊。当然，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技术既有人喜欢，但也有人讨厌啊。这个就是不仅是国内，国外也出现了，就是。就这段时间吧，因为就是 AI 技术突飞猛进嘛，然后 Sora 啊各种东西，国内也有各种工具，然后出现了以后，然后就有一些这个博主，对吧，就拿这个技术来复活一些，就是因为明星的这个照片啊、视频、音频，这个到处都有，对吧？所
对，
以
哪
你，
哪都是。
对，所以就已经有人这个在抖音上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比如复活了一些已故的名人，比如说比较近的是李玟啊，稍微
李
远一点
玟，
的乔任梁，对吧？我看到有的。啊，当然，这个就
对。
是这个相关的明星的家人看到这个以后，好像就非常的愤怒啊，然后就
能
要
理
求这种
解。
下架，对吧？然后包括国外也有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就是喜剧人这个 George Carlin，他是这个脱口秀的大拿了，然后当然已经去世有一些年头了，但是这个就是国外有网友就是用他的生前的一些东西，然后给他做了一个新的这个喜剧特辑，他就是上台讲脱口秀，这个完全是。用 AI 生成的啊，这个 George Carlin 的这个女儿吧，好像是立马就把他给告了，然后很快这个视频就下架了。
对，它涉及到这个肖像权的问题嘛。当然，这个我们说这个复活亲人哈，它不光是这个法律层面上肖像权，它可能还涉及到咱们说的这个心理学层面呀，是吧？哲学层面啊，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尤其是现在我们说已经有了这个产业链了哈，一单1万块钱就可以复活亲人。
但那个1万块，我看了一下那个报道啊，那个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是相对比较粗糙的。我真觉得这个1万块收费有点贵，估计他就是用现成的工具给做的。但是，
你觉得有点贵是吧？
对，因为他做出来东西挺粗糙的，我个人感
哦，
觉
就性价比很低，是这个意思吧？
啊。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他利用了一个所谓的信息差吧，因为很多的一些 AI 的工具在国内可能不方便使用啊，所以就是需要有一些人来用。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嘛，我们会看到一些监管层面的这个政策出台，可能会对这个产业或者说这种新的风尚流行的趋势哈，做一个严格的规范。毕竟
对，
它可能不光是一个说法律层面是不是有肖像权的问题，它可能还会涉及到我觉得啊，往大了说，它可能甚至会涉及到这个社会稳定性嘛，是吧？就是如果说我们大家都特别热衷于去跟这个用 AI 复制的这样的亲人去交谈和对话的话，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亲人关系的维系呀，是吧？然后大家对
这
于
个其
人生
实
生命
就
的认可，
是。对，之前的那个什么电诈，其实就有很多人用了这个所谓的 AI 技术。之前技术比较落后的时候，还只是声音，就模仿亲人的声音打电话或什么的。但是前段时间香港有一个大的新闻，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有一个公司，然后就是老板突然召集大家紧急开这个视频会议，然后就让这个财务突然一下转了好几多少个亿出去。然后最后发现，这个视频会议里，除了那财务本人是自己本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是 AI 生成
是吧？这个就是很反乌托邦的一个未来，已经在我们眼前啊呈现出来了。对，所以就说
对。
现在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啊，它其实已经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很现实的这个威胁了，是吧？
但对于影视行业来说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人还是看到了机会，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其实3月份有一个新闻，就是 全球第一部由 AI 生成的长篇电影啊，进行了首映。这个电影叫《Our T2 Remake》，其实就是他做了一个《终结者二》的一个算是翻拍。
这个 T2 代表的就是这个
Terminator 2，
对，《终结者二》嘛，
然后这部电影就是说是历经3个月精心打造，然后集结了
三个
五十
月也
位，
挺短的啊，也挺
对，
短
因为
的，
它用 AI 的嘛，完全没有真人。然后这个就是集结了五十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专业 AI 艺术家，等于是每个人负责做个两三分钟，之后拼出来一个就是100多分钟的一个电影。然后就号称电影总预算0元，
对，他，因为他用的素材哈，其实是全部是已经已有的素材嘛。但是这部电影它居然能首映哈，它居然是能举行首映式，还是让人挺惊奇的。
对，我不知道他跟片方是不是达成了一个一致还是什么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你要这么大胆的这个用人家片名，还用了一些这个，我看施瓦辛格的形象，还包括终结者的形象也在里面出现了，但
对
是
呀。
好，但他好像是有说明这个东西是非盈利性的，所以他这个东西没有用来盈利，只是做了一个算是一个技术展现吧。
而且最逗的是，这部电影它是在好莱坞编剧罢工期间开始制作的哈，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对这个好莱坞编剧和导演一个赤裸裸的一个挑衅啊！
对，就是你们不干活，我们替你把活干了。
而且用
因为我
三个
对，
月哈就干
对，
了。
而且罢工期间，其实大家争论的最凶的，包括编剧，包括演员，其实就是说不允许片方这用 AI 就要把他们给替代了，抢了他们的活
对
儿，对吧？
呀，
然后结果这一帮 AI 艺术家就是赤裸裸的把他们的活儿全都抢光了。
是的，其实我当时记得咱们在聊罢工的时候就说过，最终的确就 AI 哈，是这个编剧方和咱们这个片方的确是达成了某些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它能不能跟得上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哈，这个协议是不是到最后是一纸空谈？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打了一个问号的哈。
然后OpenAI 近期推出了 Sora 以后，然后也有新闻说因为这个工具现在目前来说普通用户还用不到，然后呢就
对，
是只有一些被受邀请的这个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才可以使用。然后我看最近有新闻已经说这个 OpenAI 已经在洛杉矶说是要跟这个好莱坞的各种电影公司、媒体高管，还有这种经纪公司开会，然后准备是跟他们达成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希望这个电影人使用他们的这个视频 AI 视频生成器 Sora 加入到影视制作的工作流程当中去。
那我在想说这个。推进的如此之快啊，我们很多这个在电影行业当中从业人员是不是已经很担心自己的这个失业马上就要到来了？
对，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啊，就说这个，我记得好，我忘了是 OpenAI 还是哪个公司老板就说了，他说这个取代人的不是 AI，而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更能使用 AI 工具的其他的人。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行业提供的工作岗位的数量。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体现出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我们这个人口总基数是固定的嘛。那你如果岗位是大幅度减少了，你即便说有一些岗位是被更高级的人才所取代了哈，但是就是说，如果岗位数量总体上缩减了，那必然就是有很多人会面临着失业。所以我觉得，到底说好莱坞的这个未来哈，包括我们说整个影视制作行业的一个未来，到底是是不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影视从业者，愿意看到的哈？这个可能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对，但是目前来说，就是说离就是某一些人想象当中的这个人工智能取代电影人的这个就是怎么说那个时刻还稍微有点距离，因为有人说这个将来也许有一天，对吧？就是你扔一篇网文或者小说什么进这个 AI 工具里，它瞬间就可以产生出一部电影来，然后配乐、配音什么都有啊。这个就是目前来说，现在还是天方夜谭啊。当然，将来会不会有就不知道了。
其实除了这个影视制作以外啊，我们其实今年愚人节那天，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OpenAI 的一个新闻，就是说 ChatGPT 其实是不用注册可以直接使用了哈。这个新闻当时也算是一颗炸弹吧，我觉得也是引起了咱们海内外所有人的这个高度的关注。
对，就是因为之前这个 ChatGPT 这个工具的话，就是不但在国内如果要用的话，不但你要这个就是科学上网，另外还需要这个找各种就是手机号啊、银行账户什么
对，
之类的，对吧？这一堆的一
对。
堆的工具，然后才能够注册，才能够付费，所以这个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呢，就是包括国外的一些用户的话，就如果你对自己的隐私，对吧，比较担忧的话，你可能不愿意注册，对吧？就怕这个 ChatGPT 就获取了自己的隐私或怎么样。那现在的话，就是它就是就跟搜索引擎一样的，类似于谷歌这样搜索引擎一样，就是你谁都可以用，对吧？只不过说你注册了以后，你可能可以保存自己一些这个使用的偏好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可以提供得到更多元化，然后可能更个性化的一些服务。但是如果你不注册，依然也可以用啊。就是现在这个 ChatGPT 就是可以，你可以用它基础版那个3.5版的，当然就更高级的一些功能的话，就还是要注册和付费才可以用。
那 OpenAI 的这个决定啊，它会不会引起一个潮流，就是所有的这类的这个 AI 都不用注册了？这会引起大家就争相取消这个注册机制吗？
这个肯定就是大家卷嘛，就是你要拼这个用户数量的 话，
是的，
那
是的。
对啊，就是大家肯定都是这个领头羊这么干了，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陆陆续续可能也会这么干，就是你，这个大家都有这个都是不甘落后吧，啊，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我觉得
对，
当我
羊
们
毛出
在里
在羊
面，
身上，对吧？我觉
是
得
的，
有一
是
句话
的。
说的特别好，当这个就是当一个产品，不需要你付费就可以用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其实就是产品。
对，然后我就想到了咱们说的那个传统的电视机嘛，对吧？曾几何时，大家说，哎，电视机真的很便宜，是吧？1、2千块钱就可以买回家，然后发现就是说，呵呵，里面那个广告让你不胜其烦，
对，对，
所
还有
以
各
不知道
种
是不
要
是
付
好
费
事
的
儿。
东西啊，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到底这个事儿对于用户来说是好事儿啊，还是说里面是有一些坑的？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
然后这个聊完了人工智能也之后呢，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传统的一些媒体公司近期的一些动向。首先，我们看这个就是算是
宇
好莱
宙
坞
大
的
大，
第一大媒体公司迪士尼啊。迪士尼最近有几个新闻出来，一个就是在北美的话，Hulu 的这个就是它旗下的这另外一个视频平台 Hulu。就是它内容在北美正式并入了迪士尼家。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因为迪士尼在收购了这个福斯以后的话，其实它就成了 Hulu 的大股东啊。然后呢，但是里面还有一就是这个康姆卡斯特，就是环球的母公司，还有一点股份。然后去年的话，双方其实达成了这个协议啊，就是会让迪士尼全资收购 Hulu 剩余的股份啊。所以就是这个 Hulu 的内容并入迪士尼家是迟早的一个事儿。啊，所
是
以现
的。
在的话就是正式的这个在北美这么干了。其实 Hulu 的内容加入迪士尼家在海外市场，在北美以外的市场，其实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 Hulu 的话，它只在北美有，还有日本吧，所以它其实在海外并没有跟迪士尼家有任何的这个竞争关系。但是在北美的话，之前都是两个单独的平台，然后呢内容也都不一样。然后呢付费的时候的话，你可以只买迪士尼家，也可以只买 Hulu，也可以两个一起买，有一个折扣啊。但现在的话，就是说，你买迪士尼家的时候，如果你在迪士尼家平台内再一个月加个2、3美元吧，然后你就可以享有这个 Hulu 的内容，在迪士尼家里，它作为一个频道存在了，只是说是单独付费的一个频道。
那看起来就是 Hulu 作为一个单独的流媒体平台，好像离它终结的日子应该不远了吧？
但还有一些内容，因为历史原因，就是还只能够存在 Hulu 上。就它这个 Hulu 大部分的内容都可以在迪士尼家的北美的这个平台里看到，但有少量内容是没有办法并过去的，因为可能跟原来的这个一些协议或什么有关的，是有冲突的。对，
对，
但是对，
当然，
但将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应该就融合在一起。如果哪一天就是这个 Hulu 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话，那可能它就会消失。但是 Hulu 还有一项业务是迪士尼家没有的，就是 Hulu 咱们之前聊过，它有这个 Hulu TV Live，就它有这个就是这
对。
种直播电视的这个一个月挺贵的，好像80美元还多少一个月，所以这个其实是他们挺赚钱的一个业务。但迪士尼家目前是没有这个业务的，如果要谈这个业务，估计还得重新跟那些有线电视公司去谈或什么，挺麻烦的。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有人还愿意继续用呼噜的话，我觉得迪士尼家不一定会说把它马上就给干掉。
当然，我们说呼噜其实之前也是主打一些比较成人向的内容，是吧？
对。
或者甚至说是比较黄暴的内容，在呼噜上
对，
都
这一
有。
部分内容，据说也有一部分在迪士尼家里现在是看不到的，就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迪士尼要保护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合家欢的这个形象，所以它的有一些内容确实没办法挪过来。但是迪士尼就是近期可能最大的新闻都不是说它的内容或什么样，其实最大新闻其实是它的这个董事会之争啊，就是所谓的代理权之战。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投资人叫 Nelson Peltz，然后呢，他就对这个迪士尼的最近几年的管理不满，尤其是这个他们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 CEO 的这个继承人的这个事情上，对吧？因为之前我们聊过迪士尼的这个原来的 CEO Bob Iger 在疫情期间退下来以后，然后选了一个新的这个 CEO Bob，也是叫 Bob，然后接任了，结果干了2年，然后又把人家给踢走，把老 CEO 又给叫回来了。现在的话，好像这个 Bob Iger 在已签了这个，就是签了新的协议，然后已经把它预定到2026年了。所以，但是在那之前，他们还是得找到一个继承人，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找这个继承人。当然，就有一些投资人对这个不满了，然后就想把这个就是董事会的这个几个席位抢到手，然后希望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然后，当然迪士尼也不想，尤其是 Bob Iger 这个作为 CEO，不想让董事会里有其他的人进来。所以这一次他们也是，我就是这次他们这个就是董事会之战，这个特别搞笑。就是我第一次在这种电台节目里突然听到了这个迪士尼放广告，然后说号召大家去投票支持这个迪士尼官方这个提供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候选人啊，不要去支持那个投资人支持的这个人。
好吧，这个矛盾已经都公开化了哈，
对，然
已
后
经
我
表
在
面
网上
化了。
看，查了一下新闻，然后发现迪士尼这一回花了4000万美元去做广告，就是为了对抗这个投资人，因为这个投资人想要争取他们两个席位吧，董事会里两个席位，然后呢，迪士尼就不想让他们拿到这个席位，然后所以就等闹啊。最后的话就是这个投资人只获得了30%的投票，所以是挑战失败了。
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如果是被拍成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美剧的话啊，应该会有很多人有兴趣去看。有点像那个继承之战，是吧？就是这个传统媒体大亨之间的这个宫斗。
对，当然这个宫斗反正目前就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就是看之后这个迪士尼会不会因为这次挑战做出一些调整吧。但现在来看的话，就迪士尼未来几年的这个投资好像还是相当激进的，好像要花几百亿美元去扩充它的这个游艇，还有这个就是那游船，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主题乐园什么之类的。就还会花很多钱，
迪士尼它有游船业务是吧？
对，还有游船业务，就是那个就一家老小可以上船，然后去什么加勒比号，
就
它
游
甚至
轮
有
嘛，
游
对，
它有
游
岛，
轮，
对，它有岛呢，它有专门自己的岛，你去迪士尼的那个网站上看，你可以坐它的游轮，然后去它的岛上玩。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哈。对，然后我们说，其实今年咱们上一次聊迪士尼是在聊这个奥斯卡的时候，是吧？也就
对，
是说，这个因为奥斯卡是迪士尼非常重要的这个资产之一嘛。
对，就是在
那
一
五
直
年，
在他的 ABC 电视台上这个直播。
对，然后2025年其实奥斯卡的日期也已经宣布了，也就是在2025年的3月2日哈。
对，然后依然是提前1小时，当地时间下午4点，然后就好像北京时间应该是7点吧，就比较早就开始了。
没错。然后说了这个迪士尼哈，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华纳兄弟。叫他现在又有了华纳兄弟探索，是吧？很长的一
对，
个
就是
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就最近的话有一个新闻出来，就是他们的两位董事退出了董事会。然后这两个董事的话，一个是叫 Steven O. Newhouse，一个叫 Steven A. Merron，就两个 Steven。然后他们俩退出这个就是华纳兄弟探索的董事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对他们的调查啊，因为就是他不是这个几个大公司合并了嘛，然后这两位董事其实也在其他的公司担任高管，那这些也是媒体公司，然后呢其实是竞争关系，但竞争关系又是这个在董事会里又出现了，就是怕大家这个就是美国政府认为这样的这种安排的话会降低市场的竞争程度，因为大家就竞争对手之间就互相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拉
利益
帮
关
结
系，
派，利益共享，是的，是的。但我觉得
对。
华纳兄弟探索，最有意思的一点哈，它居然是第一家流媒体部门实现年度盈利的媒体巨头，这个是
好
真
莱
的
坞
是
巨
很
头，
不容易。
对。
对，好莱坞巨头，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对，这个是他们近期爆出来的一个好新闻吧，就是他们2023年，就是所谓的 DTC，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部门实现盈利1.03亿美元，然后呢，在2022年这个部门是亏损了差不多21亿美元。它这个就 DTC 部门其实就包括了这个它的这个流媒体部门。
它这个流媒体里面，其实这个 HBO Max 是它最重要的这个资产之一，对不对？
对，那现在叫 Max 了，这 HBO 名
没
字都
有
去掉
HBO
了。
Max，是的，是的，就是直接就是 Max 了，对。
对，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就是订阅用户的话，就是不是特别稳定。然后呢，就是在去年的第三季度这个结束的时候是9510万，低于第二季度9580万。但是到23年底的时候，它又增加到了9770万。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就是一般在最后一个季度的话，有感恩节、有圣诞节、有促销，所以这个可能这个用户数量又增长起来了。然后当然也包括了它有收购，之前咱们也聊到过，就是它收购了土耳其的一个流媒体平台，这个 Blue TV，然后呢，就是这个有130万的用户。
它的用户虽然说不稳定哈，但是它的这个业务增长还是比较快的。
就是因为他的怎么说呢？就是他除了自己的这个平台以外的话，他还把他的一些，就是把他的一些内容，就是给其他公司用。比如说之前我们聊到过，对吧？他的一些兄弟连啊什么之类的，他给了那个奈飞，所以就是
对，
他等于是授权给第三方的这个就是内容。
其实还是得益于这个华纳兄弟探索他们的这个 library 哈，这个数据库之前这些
对，
内容还是比较
然后
庞
他，
大，
对，然后另外他也因为就是 Max 平台也有广告了嘛，所以他的广告也收入也有增长啊。其实就是他说这个就是第三方的这个授权给第三方的内容，总体来说收入好像同比还下降了，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到期了，可能要还没有续约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长远来说的话，就也应该是会他收入的这个挺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说，其实这个美国流媒体平台哈，它既有订阅用户，然后又卖广告，这个也是这2年流媒体平台竞相尝试的一种商业方式哈。订阅用户和广告这两种收益同时进行的，是我们国内的平台先开始的嘛，是吧？
对，
这
但是
国
我
外
觉
的
得
平
国内
台
平
啊，才
台
开始啊。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付了钱还是得看广告，因为还有 VVIP、SVIP，对吧？各种名头。然后你即便成了 SVIP、VVIP，还有可能有内容需要额外付钱，然后也还是有可能会看到一些广告。
不，当然这是因为咱们国内的确是后来这个用户增长比较见顶嘛，就是在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是你付这个会员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广告嘛，那也是后来才又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广告新的形式，所以就是说像美国的这些流媒体平台，他们也是处于一个新的刚刚加入广告的一个阶段嘛，你也说不好，也许以后这个业务不景气的时候，说不定也会步我们这边的后尘，对吧？
不学好学坏是
对，然后咱们说了这个华纳兄弟探索啊，然后来看看派拉蒙。
对，然后派拉蒙之前咱们就聊过，对吧？就是派拉蒙就是天天想着怎么把自己给卖了。然后最近有新闻传出来啊，说派拉蒙的这个母公司叫 Paramount Global，派拉蒙国际。然后呢，现在跟这个天舞 Skydance 啊，著名的这个电影投资公司啊，和制作公司，然后呢，就是，然后现在双方正在独家谈判30天，然后呢，看能不能完成这个收购。
也就是说，天舞要收购派拉蒙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还
因
是
为
说
派
派拉
拉
蒙收
派
购天舞啊？
是天舞收购派拉蒙嘛。这虽然好像天舞不是一个媒体巨头，也不是上市公司，但是这个就是天舞的老板，对吧？人家是来自于这个就
甲
是
骨文
甲骨文
公
家
司，
族，对吧？那都是几
对
百亿、
对
上
对，
千亿美元的这个大公司，对吧？这个所以就是收购这个好像才100亿美元左右市值的这个派拉蒙还是小 case 啊。当然，而且他不用全买，他其实只要买大股就行了。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在跟这个就是雷斯通家族在谈判啊，就是这个他是这个就是等于派拉蒙的控股公司，他其实只要收下了这个就是。控股公司它其实就成为了大股东，然后就控制了这个派拉蒙国际。当然，我看相关的媒体报道说，这个其实要分两步，所以这个也不一定说一定能成。一个是说，他得先要收购这个就是派拉蒙的这个控股的这个母公司NAI， 就是雷斯通家族的这个公司，他要把它给买下来。买下来以后的话，他得想办法把天舞跟这个派拉蒙这个制片厂合并起来，因为都是制片嘛。然后这个派拉蒙这个之前也是一直跟天舞合作，两家公司一起投资了这个《碟中谍》啊什么之类各种项目，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制作部门可能需要合并一下，但这个合并的话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这个公司是上市公司，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股东，包括这股神巴菲特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这个就算是比较大的股东了。那这个就是这个还需要股东批准，然后他才能合并。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他们还在谈判，但是这30天内好像就是说这个就派拉蒙只能跟天舞一家谈，不能跟其他公司谈。当然，这个如果没谈成的话，那派拉蒙可能会再找其他的这个买家。啊，当然，这个收购的话，其实还有这个也有一些不，除了这个就公司层面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以外，这政府监管其实也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最近这个几年，怎么说呢，就是传媒通信行业的这个美国这边的话，就是大规模的合并特别多。然
是
后
的。
呢，在美国政府也要加大监管，就是防止他们的这种垄断。啊，我看那个有数据说，这个2009年到2020年12年里啊，美国的传媒和消费通信行业大规模合并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然后其实其中比较大的就是咱们在节目里聊到过的这些，这个康卡斯特收购 NBC 环球，然后 AT&T 收购这个 DirecTV，然后 AT&T 收购时代华纳，然后那个就是另外是Charter 这个公司，特许通信公司，然后收购时代华纳和光明屋网络公司。华纳买了太多回了，买卖太多回。然后迪士尼收购福斯是2018年，对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期间的话，就是有大量的公司被兼并购，然后有很多的工作岗
工
位
作
也都
岗
没
位，
了，对吧？然
是
后
的，
这
是
个
的。
就是这些巨头越来越垄断，然后呢，这个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他们的选择是越来越少，包括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电影人能够选择的合作伙伴也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反垄断法，是吧？就是说，还是把这个制作和制片、制作和发行能够剥离开来。
对，因为之前我们聊过，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派拉蒙法案，对吧？其实是当时40几年，然后美国政府就禁止了这个就是电影的制作方同时拥有这个发行的这个院线啊。但后来的话，你发现就是这个规定也没有太大作用了，因为其实
是
到
的，
现在就大家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是通过流媒体，而不是通过电影院啊。
是
所
的，
以这个不知道这个将来会不会去做这样的这个规定。如果这样做的
对，
话，其实对于这个比如说奈飞啊这些流媒体平台的话，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他们其实有
当
大
然
量的
了，
这个原创节目，对吧？都是自己掏钱自己拍，然后自己放。
对。
那如果这个不让他们自己拍自己放的话，那就都得跟第三方合作，那最后就重新洗牌了这个行业。
对，就是老的这个派拉蒙法案其实已经是过时了嘛，就是我们当时还聊过，说老的派拉蒙法案应该是被终结了，是吧？但是就
对，
是说，虽然说这个派拉蒙法案被终结了，但是现在新的流媒体出现，其实又带来了新的这个垄断的问题。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是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会这个转过这个弯来，觉得说这个反垄断法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也许新的形式就是这个奈飞法案之类的。
那就不好说了。我觉得这些媒体公司肯定会花大价钱去游说，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啊。然后，但其实比较搞笑就是派拉蒙这个公司啊，他之前被很多的股东所诟病的，就是说他在流媒体上花了太多钱，想建自己的平台，但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个内容库不行，然后就自己规模相对小，所以其实花了钱，然后没挣着钱，然后反而让公司的这个利润减少了很多。
对，我们刚才其实说到奈飞，咱们就接下来看看，奈飞有什么新的这个动态。
对，奈飞的话，就是它的电影部门的话，就是有了新的领导 Dan Lin 上台，然后
是
上
华裔
任。
吗？
对，他是华裔的，这个他是那个《无间道风云》的这个制片人。对，然后这个还有那个什么乐高大电影啊什么的，就是很多的，然后包括这个哥斯拉啊，都有这个 Dan Lin 这个制作。他之前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电影公司。啊，然后现在的话，等于是奈飞把他挖过来，这个任电影部门的头儿。啊，他一上任的话就开始改革了，然后就是的部门重组，然后好像是按照这个类型，就是各种什么喜剧片、恐怖片或纪录片什么的分类型，然后分别有不同的人去负责这个他的下属啊，去负责不同类型的这个电影，然后也裁员了。
看起来奈飞对他的电影的运营哈，其实一直是不是太满意的。不过我觉得，
对，但
我
是
们
就是怎，
啊。
对，因为之前奈飞就是刚开始做原创电影的时候，其实和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文艺片导演的这种大导演合作比较多，就花很大的价钱拍这种文艺片，几
是
千
的，
万美
是
元、
的。
上亿美元拍，然后但是就是效果其实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一直想这个冲奥斯卡，对吧？结果被苹果捷足先登了，通过那个叫什么《监听女
监
孩》，
听
对
女
吧？
孩儿，对。
对啊，所以这个奈飞现在好像也是转换思路了，可能就是想可能拍更商业的东西，然后那种就是，所以也请来这个 Dan Lin，他其实是一直是拍这种商业片，有低成本也有高成本的，就是所以就是可能也会转型，将来这种就是那种怎么说吃力不讨好的项目，他们可能就少做了。
对，当然，其实作为咱们普通观众来说，也能感觉到，就是奈飞上面的电影虽然多是很多哈，但是你如果下决心去看一部奈飞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真是有点犹豫，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电影到底是走的是哪个路线啊，是走比如说像这个《红色通缉令》一样，是这种大牌卡司明星，然后动作，还是说你去看的一部是比较文艺的，还是说你是看的一部这个小成本惊悚的？像什么这个以前那个什么 Bird Box 这种，它也有是吧？就感觉它上面其实各种类型都有，但是好像每一个类型你要说能出一个多大的爆款呢，可能也未必。对我印象比较深，当时看那个什么Triple Frontier 那个三方国界那个电影，奈飞上面的哈，就感觉看完之后觉得，哎呀，里面也有卡斯，然后好像噱头也挺足的，可是看完之后就觉得真的做的还是挺一般的哈。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奈飞他自己也知道说自己电影是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咱们其实可以看看，可以期待一下啊，看看这个新的老板但林上任之后，那么是不是能给奈飞的电影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对，然后就看这个有没有机会，对吧？得到奥斯卡奖，因为丹林当年也是做那个《无间道风云》，一下就得了奥斯卡奖，对吧？那个
没
我记得
错。
马丁斯科塞西上台领奖的时候，还特意感谢了这个丹林。
是的。然后说了这个美国的流媒体平台啊，咱们接下来其实可以看看有一个日本，有一个韩国的流媒体平台叫 Cocoa 是吧？
Cocoa 加，对，大家都
Cocoa
要加
加。
一个加在后面，对。
对，其实他们也挺有意思的啊，他好像是有一些国际化的一些影响力开始展现了。
对，就是它是韩国的一个流媒体，然后专门针对的是韩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目前为止，好像它已经就是上线了有39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呢，它的这个字幕的话，说是有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中文啊，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针对的人群差不多是什么样子的。然
对，
后那个像它这个其实比较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是韩国的这个广播电视台 KBS、MBC 和 SBC，还有这个叫 SK Square Americas，还有叫 Content Wave，就好多家这个
好
公
多
司
家，
一起合资，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平台，2017年上线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然后还有这个巴西，然后现在的话是要去欧洲和大洋洲。
哦，看来在这个墨西哥和巴西这样的南美国家，也有这个韩国影视剧的影迷。
对，这个就是我看相关新闻里就引用了一个报道，然后就说这个一个报告吧，就是他说一个叫这个Media Partners Asia 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他出了一个报告，然后那个报告就说韩国的这个内容占据了这个亚洲地区50%的这个订阅付费点播的这个观众，然后是免费的这种流媒体的话，是占了42%的这个观看，所以就是半壁江山，韩流占据了这个亚洲市场的半壁江山。当然，我觉得这个亚洲内容是不是没有包含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可能到不了这个数字。
但是就是说，中国看现在就是说看这个韩国影视的这个观众哈，这个基数也是在的，是吧？也是
对，但
挺多
是
的。
因为有这个，就是不管你称它有还是没有，对吧？这限韩令在，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流媒体上面的，不管是付费的还是免费的，这个流媒体上的这个韩国内容其实是屈指可数的。
是
对，
的，
然
是的。
后另外它就是有另外一个，就是叫一个公司叫 Parrot Analytics，这个公司也是，就是他做了一个研究，然后他说这个韩国内容。 就是这个需求的话，从2018年以来，就是已经就是翻倍了啊，所以就是到处都想要韩国内容。之前我们其实应该也聊过，就是像奈飞、迪士尼加什么的都在韩国有大量的投资，然后奈飞好像当时好像
是
就是
的。
宣布了要在韩国几年内要投25亿美元多少嘛，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
是的，当然对韩国当地的这个传统媒体啊，肯定也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这种，所以这个 Coco 哇，对吧？这家公司就是其实就是传统的这个就是电视台，然后合资做的一个公司。然后所以它的这个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所有的那些节目在韩国本土，就是它电视里播放了以后，它8小时内就可以上这个平台。
说完了这个韩国的流媒体平台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 YouTube 吧，油管，它不是长视频平台啊，但是它基本上是集合了 UGC 和 PGC 的内容。咱们看看 YouTube 油管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
对，就是他最近有一个新闻，就说他的这个 YouTube Shorts，就他短视频每日观看已经超过700亿了。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就是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中，有超过25%的频道已经通过 Shorts 的这个收入分成变现了。他其实他的对标的竞争对手就是 TikTok 了。当然，TikTok 虽然就是各种都现在发展一片大好，但是就是他头上悬着的那个剑，对吧？就一直还在，就是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让他这个强行从字节跳动手中这个剥离？对，
其
这
实
个
我
目
觉
前还说
得，
还在等美国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投票结果，所以这个就是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对，那我想，其实这个油管它的 shorts 哈，肯定也是为了这个不确定的这个未来做了各种的打，有各种打算是吧？做了各种
对，
算
之前
盘，
其实咱们在节目里就聊过，就是那个印度政府禁了 TikTok 以后，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就是油管的这个 Shorts，
对呀，
这 就突然一下用户就急剧上升，对吧？因为印度
是
用户
的。
用不了 TikTok 以后，只能够就是到 YouTube 上去看那个 Shorts。
对，而且油管其实它正在测试新的这个 AIGC 的功能哈，你看这个油管跟 AI 又紧密的结合起来了。
对，它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可以。用户一键就可以跳到视频的最佳部分，就是说 AI 它会去预测这个用户你跳可能需要就最希望看到的是哪个部分，它就直接跳到你想看的那个部分去，就是预测你的观看的偏好。
这个 AI 好像听起来就有点吓人了哈，就是 AI 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
对，而且但这个功能目前好像只是测试阶段，就在北美，就美国市场吧，好像只有它的这个付费用户才能够使用到啊。他估计他将来如果这个就是做得好了，也有可能更大范围的推广啊。但是相对于这个功能以外的话，我觉得它跟 AI 有关的另外一个新闻可能更有意思一点，就是油管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内容的话，就是有广告收入嘛。然后呢，但是就是他最近出了新的规定，说是纯 AI 生成的内容是无法获利的。就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一部 AI 制作的电影，对吧？纯 AI 制作的电影，那它是不可以在上面去获利的。你可以用 AI 工具去加工一些视频或什么，那个没问题。但是你要是说完全这个东西就是 AI 生成的话，那它是理论上不可以去获利。另外的话就是你。使用了这些就是工具啊，就修改了，做了各种修改、合成什么之类的，都是你需要去向用户说明、标注好，说我这个东西是用了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
这个之前咱们在说这个抖音的时候，其实也说过，是吧？就是
嗯，
说，
对，
其
国
实
内
现
也
在
有这
抖
样的
音
类似
上，
的这个
对，
要求，
也做
对。
了标注了，已经是开始做标注了，对。
对，但他也，我看他有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就是。如果你只是说脚本制作啊、内容构思或者字幕生成之类的这种东西，用来提高生产力的这种行为，它就没有必要，这个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披露。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是非现实内容创作，比如说这种动画角色、奇幻场景，或者是这个，视觉调整什么之类的这些，他说这种也不用。但是就是他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要的规范规，我觉得他想要规范的就是你去生成一些东西，比如说美国今年要大选，对吧？然后你用那些政治人物的这个形象，然后做一些他们可能没做过的事情，这种东西，这个就你必须得标注，不然的话用户就真信了，对吧？你做假新闻或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对吧？因为像之前咱们不是有看到过，就是有。 有 AI 的这种工
嗯哼，
具，然后做出来什么特朗普被捕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你如果是
对对，
不标注的话，那可能以为这个真的特朗普就被警察抓了或怎么样的，但这个是显然是假的，对。然后另外他说，比如说改变了这个真实事件的这个或者地点的一个镜头，对吧？就是。就他举例子，比如让建筑物着火啊，或者是本来没有着火，你让它着火了，或者是这个城市景观你给它改变了，跟现实中很不一样什么之类的，这些需要你去标注，对吧？不然的话，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说，对吧？做一个视频出来，然后所以又有一个类似于911这样的事情发现，这样的话其实会引起恐慌的。
本身大家很容易说去模糊这个真实和虚构嘛，在这个，自媒
对，
体的
尤
这个
其
平
是
台
有了
上，
这种人工智能工具以后，对吧？就更就是
更
这
容
个，
易的去，更方
就
便
普
去
通
模
人，
糊，
对，普通人
对。
去甄别的话就更困难了，所以需要就是创作者自己自觉这个披露一下。
对，就因为就是比如说像咱们之前在聊油管之前说的这些长视频流媒体平台啊，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是经过创作的内容，是吧？我看这些影视剧其实就是为了个娱乐，我也知道它是虚假的。但是像油管上的内容，因为它很多是来自于真实场景的，它是自媒体。那自媒体在这方面其实想要去分辨真实和虚构，其实相当难的。对，
对，
所
他
以
那
我
个
觉
举例，比
得。
如说要披露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生成了一个非常逼真的虚构场景，然后比如他举例说，比如描述龙卷风向真实的城镇移动这种，对吧？就灾难啊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就是其实，在这个没有 AI 之前，本身如果是创作者去做这样的内容，也是应该，标注出来的嘛。只是就是说，现在有了 AI 了，做这样的内容，可能它更方便，效率更高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这样的内容出现，是吧？那么就这样的内容，其实就会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设备终端上。那么这个时候进行标注，其实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观看的内容被大量的这个你没有办法分清楚真假的这个真实和虚构的这样的内容所充斥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是会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一个认知。
对，他这个里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不打标签，然后呢就是违反他的这个规定的话，然后如果他有可能发现以后，有可能会删除你的内容，然后或者是暂停你的这个油管的这个合作伙伴计划，就你没办法在上面获得利益了。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其实也算是一种这个内容的审查，当然它不来自于官方，而来自于这个油管公司自己本身。
没错，然后说了这些大公司哈，咱们最后其实来看看最近有几份比较有趣的研究报告出炉，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行业研究报告有哪些新的观点是我们之前意想不到的吧。
对，就是都是跟这个我们的观众还有一些内容有关的，会比较有意思啊。一个是说有一个叫 Hub Entertainment Research 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然后他做了一个新的报告，然后说有一半的这个流媒体用户都不知道那个自己就是那些平台上面到底有什么就是比较流行的这些节目，就比较受欢迎的节目，不知道到底在哪儿。
或者就是说，一个受欢迎的节目，但是大家可能很难去说出来这个节目到底是属于哪个平台，是这个意思
对，
吧？
其实原因可能也是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互相授权，对吧？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某一个平台，比如说这个你像 Friends 的话，它虽然是这个就是 NBC 最早电视台播放的，但是它的制作公司其实是华纳。那华纳的话，可能最早它原来没有流媒体，所以它原来授权给奈飞了，但是后来它自己建流媒体了，又把这个又收回来了，然后但是好像。后来有一部分区域什么的，这个就是那个奈飞上可能还有啊，所以就是会很混乱。包括这个比较受欢迎的什么，这个比如说《办公室的故事》The Office，然后包括《生活大爆炸》啊，然后还有《南方公园》这些什么的，就是很受欢迎的这些节目，对吧？对，就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很多他们的制作方可能是就是当年都是传统的媒体公司制作的，但是都进入流媒体时代了以后，就是属于各种授权弄来弄去，然后今天独家，明天不独家，对吧？所以这个弄得大家很混乱，但也不知道具体到哪儿去了。
对，就是它其实是跟以前在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嘛，就是传统媒体时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爆款的剧集或电影出来，我们大概知道说在哪个电视台能看到，是吧？它也不会说在各种不同的频道都会看到，但是现在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现在因为这个内容是海量的内容。所以就是，你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一提某一个剧，你想在哪儿看，你可能要到现 到网上去先搜索一下，然后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订阅这个流媒体平台。如果发现说，诶，正好这个内容，自己想看的内容是在一个自己没有订阅的平台上放的话，肯定是会很恼火的，是吧？
对，然后那里面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说这个就是这个报告里说很多的这个流媒体的用户的话就是没办法分清楚不同平台有什么区别，然后呢他提重点提到了就说这个有一半的人就是说自己没办法向其他人解释这个苹果 Apple TV Plus 苹果的这个流媒体服务是个什么，是 有啥不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还他们是这个主流的这个流媒体平台里，这是好像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之前我们也聊过，就他的这个就是大家很多都是买苹果的设备免费得到他一年的这个就是账号，然后但是就是一年以后很多人就不会再续订了。然后一会儿咱们可以看有另外一个报告，我好像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流媒体就是在这个罢工期间都已经用户增长了，但是跌的就好像就是苹果价，苹果 TV 价用户数量还下跌了。对，这个是困难户了。
嗯，没错。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报告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它其实是由这个 IndieWire 出的，是吧？一份报告。它是说现在只有 34% 的美国受众是愿意到电影院去观看电影。
对，他说的是成年观众了，他说的是成年观众。然后就是说这个有2/3的人就是想等着这个东西上流媒体了。
这对于咱们这个传统院线大电影行业来说啊，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吧。
对，就是大家还是就不愿意去，它就有这个原因就有好多啊。一个是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说电影票太贵了。然后另外的话有它这个是有 53%, 然后那 42% 的人说这个就是那个电影院的那些吃的喝的太贵了，就 concession 就是这个卖品太贵了，然后就觉得就是在家里看比较舒服，就是因为就比较方便嘛。这个好像他说有40%的人，
就不管说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不想走出家门去电影院吧，总归就是说我们看到说电影它基本上其实是一个夕阳产业，在这个苦苦的挣扎。
对，然后其实那就有另外的研究就说啊，现在其实美国的这个家庭每个月就是基本上要订阅大概4个这种流媒体服务，然后另外的话花费大概是$61，这是这个就是 Deloitte 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最近发出来的一个报告。
这个数字哈其实是比较惊人的，你想每个月如果是$61的话就相当于是400多，将近500的人民币哈。那么这个每个月如果500人民币的话，就相当于是一年可能要花5-6千块钱是在这个流媒体平台的订阅上。那么这个消费能力哈明显是高于咱们国内受众对内容的消费力的。
他这个其实也是比他一年前也上涨了，他一年前的数据是48%，他说上涨了27%，这个其实上涨的还挺快的。虽然这美国现在也是通货膨胀或什么的，但这个上涨的是有点夸张。而且我记得早几年前咱们聊当时的这个调查，好像是每户家庭好像是3.5的这个流媒体，对吧？现在已经涨到4个了。然后而且就
是
而且涨那么多，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家媒体都在涨价钱，对吧？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就属于用户数量都已经差不多见顶了，所以就开始在每一个用户上多赚钱，这跟国内是类似的，都在涨价钱。
对，当然你如果说流媒体的这个在涨价，然后大家订阅的数量有略微的增加哈，那么与此同时咱们不得不说，就是说这个流媒体服务的迅速普及其实也导致了传统电视观看量和付费电视订户的这个显著的下降。
对，就是有另外一家这个数字营销机构叫 AD Taxi, 然后他发了一个叫2024年流媒体电视调查，然后他里面就是说2024年超过 80% 的这个美国成年人将流媒体作为默认的观看内容来源，然后 73% 的人是把流媒体作为第一内容终点，就是他想看内容首先想到是流媒体。
对，
然后呢把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作为第一内容终点的比例是 15% 和 6%、这差距特别明显了。
对啊，差的也太多了。
对，这个他说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研究发现，就首次发现了啊，转向有线电视和无线电视观看内容的美国成年人比例下降了 50%。就他这里面提到更有意思，就是说 就是有一些对新技术接受比较慢的老年人，包括还有就是低收入家庭的人，也更喜欢流媒体。因为通常来说，你以为这些人可能会更喜欢看电视，那这些人也已经倒向了流媒体，说明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了。
看到这个数据，有点让我想起了咱们国内现在的一个趋势嘛，就是很多老年人其实，反而是比年轻人更热衷于这个手机上看短视频。以前咱们老认为老年人是看电视的哈，但是现在看起来，老年人其实对于短视频的接受程度，甚至比年轻人要更高一些。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另外一个这个研究报告，其实也是这个验证了这个，就是说，说罢工，去年美国的这个就是演员工会和编剧工会的罢工，其实是提升了美国流媒体的市场渗透率。他在就是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然后他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家庭的流媒体的这个市场渗透率达到了85%。
看起来这个罢工其实首先冲击的就是传统的媒体哈。
对，没有，他的这个逻辑其实是说，因为这个罢工，然后呢，很多的这个电视台本来要有的新剧没有了。但是流媒体的话，它有海外的内容，它还有以前的存的这个东西，所以它那个东西更容易吸引观众，所以就好多人就弃了电视，然后投向了流媒体，啊，所以就
是
是
的。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这个相关的数据，其实就跟这个有关，他就说美国的这个电视整体的这个电视制作量的下降，然后呢，国际电视的制作是受益的，就是他这提到说，去年。2023年就是scripted TV，其实就是这种咱们说的这个剧集类的这个节目，就除了真人秀以外的这些剧集类的这个节目的话，它的这个就是订购量，因为他们这个都是流媒体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台需要去订购这个东西，然后他们才会制作，跟国内的这个制作稍微有点不大一样，但其实也有一些很类似的，就是它的订购量的话，它说比2019年就少了一半儿。然后，当然，这个跟罢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他说，
当然。
即便是罢工结束的2024年，估计这数字也恢复不过去了。然后，那个就是包括他说，就是发行上映了的这些剧集的话，其实这个数字也是下降的，但是可能下降的没有那么快，就反正是预订量是下降的更厉害。就是这种预订的话，去年是418部，然后呢，2019年是722，这下降了好多了，就快腰斩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上线的这个，就是从633部降到了481部。
其实我想就是跟这个流媒体平台本身的运营方式有关嘛，因为现在我们看很多流媒体平台，它主要也是主打全球市场，就是说它并不是只专注于美国或者是英语地区的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会有很多的资源也会提供到这个国际市场上来，是吧？那么就是向
对，
国际市场去倾斜，包括其实咱们刚才前面说的这个韩国的情况，其实也就是说有些媒体巨头都在韩国投很多钱，去做内容。我觉得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美国本土的电视制作它可能是被这个国际的一些电视制作给侵蚀掉了。
对他其实他说了一个，就叫做这国际化。以及好莱坞被替代，就它有个数字，就是说它的去年的这个就是这个流媒体去年的这些流媒体的这个内容的话，去年美国本土的话，它有367部是来自于海外，然后呢257部是本土的，啊，所以就是海外内容超过了本土有100部。
是的，所以咱们说那个流媒
对，
体
之
平
前他
台，
说上一年再上一年，其实都是就是。比较平衡的，就是可能50%、50%的样子，但一下子这个就是国际内容突然一下就领先了，这个可能跟罢工也有关系吧。
对，就是说这个流媒体平台，包括本身好莱坞的罢工嘛，到底是对咱们这个国际全球的影视市场造成了什么影响？现在看起来，其实就是显著的影响，就是说这个国际比重其实要上升了，然后美国本土的这个制作比重其实下降了。当然，其实我觉得本身这个，你如果说是不是罢工？ 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但是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是不是由于这个国际制作的比重上升了，然后其实也间接的导致了这个罢工的发生，是吧？就是说，其实美国本土的这些行业制作人员可能没有，可能像没有像之前那样，这么的这个活得这么好了，是吧？可能收入这么
对，但
高
是
了，
对于美国的这些流媒体来说，它用国际内容其实有好几个方面的优势。一个是说那个就是用这些国际内容的话，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对吧？因为美国制作剧集相对是价格特别贵的，对吧？这个有些高规格的剧集，一集可能是1000到2000万美元。但海外制作，即便是像韩国啊这些地方，就是他做这个剧集没有那么贵。另外的话，就
当
是
然，
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工会啊，各种方面的限制，对吧？其实去年我们提
是
到罢
的，
工的时候，其实好莱坞的各个工会对这个流媒体的话，各种限制很多，而且他还要后期分成，要干嘛什么之类的。但是海外的这些剧集的话，还有电影什么的，其实都没有这个资格去要求这些啊。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其实也聊到过，就是说罢工，然后这个就是美国本土内容突然中断，其实是让这些流媒体，有一个机会去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美国本土的剧集，但是我保证供应量从海外拿东西，对吧？然后如果我的这个就是我收入还有用户都不掉的话，那说明我就没有必要在美国拍那么多了。这其实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实验是算是相对比较成功，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会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吧？就是我你那么难伺候的话，那我就
我就
不
干
跟
脆
你
不
们
伺
玩
候
了，
你了。是
对
的，
呀，
是的，
或
没
者我就
错。
少伺候你。
是的，是的，当然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说，像迪士尼加和亚马逊，他们倒是退出了这个东南亚的原创市场啊，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整体大趋势下，其实还有也有公司是这个选择，可能不一定是要在这个美国本土以外的所有市场都蓬勃发展的，是吧？他们也是有取舍的。
对，就是说这个它国际的话，那可能比较多的是韩剧，然后日本的这个动画什么之类的，就这些比较强势的内容，他们会买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内容，欧洲的话它，像奈飞啊，然后这个迪士尼加什么的，他们在欧洲运营的话，它必须要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它必须要制作一定数量的当地的这个内容。那当然已经制作出来了，那可能这就全球都发了。但是这东南亚的话，其实它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限制。另外，东南亚市场也相对小一些，然后呢，好像也是说这个就是增长有些乏力。然后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几个市场，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日本，另外一个就是人口众多的印度。所以这三个市场没有受到相关的一些影响，但是东南亚的这几个十几个国家，对吧？就是其实东南亚最强势的市场是新加坡，但新加坡才几百万
对，
人。
人数太少了，人口太
对，然
少
后
了。
其他几个国家人数虽然多，但是它的这个流媒体的收费都很便宜，对吧？虽然印度也很便宜，但印度人家人多，有十几亿人口，但这些国家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呢，收费也收不了那么多，然后增长也乏力，所以就是，最近也是传出来，就是迪士尼加和亚马逊的这个 Prime Video 都退出了这个原创市场，它没有退出当地市场，就是说当地这平台还在。然后也还会有当地的节目，但这些节目的话，就他们是从其他公司那儿采购来的，就不是自己去生产了，就把他的原创团队都砍掉了。
是的，是的。当然，你如果说这个东南亚原创市场啊，其实我们也看到，昨天我记得我还分享给老张一个剧，是泰剧，是吧？是这个奈飞上面的，叫这个绝妙骗局哈，这个妙是庙堂的庙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奈飞上还是会看到一些这个东南亚的原创剧的。
对，但是这个就是说，他会不会步其他平台的后尘也削减，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奈飞肯定就是韩国、日本还有印度，肯定也是它的重点。
是
那
的，
你
因
要
为
降本增效的话，你肯定是说这个就是把这个什么，把好铁都用在刀刃上，是
没错，没错，对，当然，咱们在说这个所有这个国际制作和海外市场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说，现在的确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市场，已经就是说完全的被这个孤立出来了嘛，咱们就是中国市场基本上就是大家自己玩自己的，是吧？那么跟这些海外的
但
流媒体平
其实
台，
现在也有输出一些了。其实那个前几天我还看到那个，就新加坡的那个早报采访当地的一些观众，然后发现就是新加坡的很多，包括华人和非华人的一些观众也喜欢看中国的一些电视剧， 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还看到这个迪士尼加上线了一个预告片，其实是这个就是那个新力的那个《庆余年二》，它要这个登陆迪士尼加了。当然，好像可能是
对。
在部分的亚太区域，不是全球，应该是。
就是我们有一些内容会出口到海外平台哈，但是在这个制作层面上的这种合作，或者在投资层面的合作，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对，纯粹的就是买卖关系了，不像这个在日本、韩国，就是有一些他们可能包括也在印度市场，就是说，这些流媒体巨头的话，会从源头就参与这些项目，然后会投资，然后可能甚至是全盘投资，或者是跟当地的公司合资，对吧？
对，咱们其实今天聊的内容也挺多的，虽然说主要是聚焦在这个海外的媒体巨头和海外的新闻哈，但是我觉得它多多少少都会，对咱们这个国内的市场有一些启发，尤其是在这个 AI 的发展方面，是吧？我记得之前其实咱们聊的那个两会代表在对 AI 提很多这个设想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其实说的最有意思的就是。举的很多例子哈，还都是在说这个 OpenAI 或者在说这个 ChatGPT，是吧？就是我们还没有说太多的去引用咱们国内的这个例子，是吧？所以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国内的这个中国的这个 AI 的发展，其实还是非常关注，然后持观望态度的。所以就是不知道到底在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当中，到底我们中国的这些媒体巨头哈，是能够未来会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对，上次咱们聊的那个什么网络视听大会，其实他们那个就是一个是大家的讨论比较多，一个是短剧，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AI，对吧？然后大家已经在慢慢的用 AI 在生成这个动画短片，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吧？这个都是已经国内国外都在做啊。当然就是说国内好像还没有人用它来做长篇电影，然后好像有一些公司发布的是说会利用 AI 的工具去辅助做特效、做动画。啊，这也有，但是就说完全用 AI 来做一部电影，这个好像目前来说还没有人这个夸下这个海口。
没错，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聊得差不多了，咱们就下周接着聊，感谢大家今天在现场的一个陪伴，
好，谢谢大家，
咱们下周再见。
再见。